我说《无量寿经》，各位比丘大德，各位尼师大姐，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掀开经本的九十一面，九十一面倒数第五行。上一个讲次啊，我们研究到世尊告诉弥勒菩萨应当精进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么弥勒菩萨就代表大众白佛啊，对于佛所说的教诲大家都欢喜，一教奉行。下边呢，佛再告弥勒菩萨，我们大家合掌念啊。佛告弥勒，如言是也，若有慈敬于佛者，实为大善，天下久久乃复有佛。因我于此世作佛，演说经法，宣布道教，断诸以往，把爱欲之本，度众恶之源，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延揽智慧，众道之要，指次纲维，昭然分明，开示五趣，度为度者，决正生死离幻之道，弥勒当知，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行，欲度众生，其已久远，从汝得道，至于离幻，不可称数。汝济十方诸天人民，一切四众永劫以来，辗转五道，尤为勤苦，不可具言，乃至今世生死不绝，与佛相知，听受经法，又复我闻无量寿佛，快哉甚善，五住而喜，如今已可自厌生死，老病痛苦，恶路不净，无可药者，一字决断，端身正行，一作诸善，修己洁净，洗出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度，转向正气，精明求愿，累积善本，一世勤苦，须臾之间，后生无量寿佛，快乐无极，常与道德和鸣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无复贪恚愚痴苦恼之患，欲受一劫百劫千亿亿劫，自在随意，皆可自无为自然，赐予离幻之道，汝等一个精进，求心所愿，无得一合终悔，自为过咎，生彼天地，七宝宫殿，七最终受诸恶业，弥勒白佛，从悔，求学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好，在这里啊，好，就在这里哈。请翻过来啊，上一个讲次啊，让弥勒菩萨赞叹佛的这种功德啊，宣扬佛法化来要开导众生，那么又把这种啊这无上的法门告诉众生，那么大家都非常欢喜，没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下面呢，佛告诉弥勒菩萨说，汝言是也，说你说的对呀，要是有慈敬于佛者，这个慈敬于佛，这个慈字啊，为什么敬上面要加个慈呢？佛的基本他的精神就是大慈平等，就是慈悲两个字。佛假如我们学佛要不慈悲啊，就与佛法与佛不相应了，所以加个慈， 我们修任何法门，尤其修你要打坐念佛都是一样的，你不慈悲，你心不柔软，你不能入定，不能得三摩地，所以一定要慈悲，慈悲就柔软，所以我们以慈悲心来恭敬于佛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佛是大慈平等的，就是这个小水和大水它相合的，一杯水倒到海里去会合为一体啊、嗯。假如一个石头丢到海里去的话，石头是石头，海是海，水永远不会合在一起的，所以以慈敬于佛者，以慈心恭敬于佛的，实为大善，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啊善法。天下久久乃复有佛，天下久久很久很久就是才会有佛出世。现在我在这个世间做佛成佛，演说经法，宣布道教，开演宣说佛经道法，宣布圣道的教化，断诸以往，截断一切众生这种怀疑的这种罗网。这个疑啊，恶见，这个疑和恶见像一个网似的，把众生给网住啊，也像一个很这个很密的树林一样，你进去以后出不来，那个网也是，那个鸟给网一网住出不来了，众生也是钻到邪见里去出不来啊。这个在这个树林子里头啊，我是有这个经验，你走进去了以后看不见天，看不见太阳啊，你也不知道哪是哪里啊，也没有路，你怎么走啊，往哪边走也不知道，走这个邪见里头就是这样。所以在佛经讲叫邪见愁林，这邪见呢像一个很密的树林一样，你走进去出不来了。这个以往你要怀疑的任何事情，怀疑啊，那就像一个网一样的，那个鸟钻到网里去也出不来了啊。在世间法讲说是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啊，但是在佛法来讲，尤其在净土法门，你不能疑。那有的禅宗要疑，禅宗不是疑，禅宗是用疑当手段达到那个信佛的目的，他还是用疑可以能够开悟，他才疑。假如他不相信这个疑也不能够开悟，那是邪见的哦，啊！所以佛法大海，信未能入啊，啊！那52个位次，头一个是信位，就是信，一定要信。你不相信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佛法的大海了。所以要相信，他能够断诸以往，把爱欲之本，众恶之源这两句话呀。前面是讲的是什么呢，讲这个爱欲是贪，拔出这个爱欲的根本，爱欲就是来自于贪心，没有贪心他没有啊爱欲了。杜绝众恶的根源，众恶的根源是无明啊，那这个佛前人讲叫无明业王，无明啊那个造业这个王，你有无明一定造业啊，把这无明断掉了，众恶的这个源头啊，把它塞住了啊，叫拔本塞源呢。这是这个我们常讲的古来一句话，叫拔本塞源。拔本塞源，把这个树根呢、啊，不是这样锯断了，不是锯断它还会长啊，连根拔起来，那草也是一样的，我不是剪草，要出根，连根拔起来叫拔本。啊，在源，那个这个源头来的水呀、啊，你在底下怎么弄也不行，干脆到了源头上把它塞干，把那源头啊发源地把它塞住，问题解决了，从根本解决，叫拔本塞源，把爱欲之本啊，杜这个杜就是杜绝，就是塞住了，塞住这个众恶的根源就是无明，爱欲的不根本就是贪啊。犹不三界无所挂碍，犹不就是化导三界的众生啊，啊，没有挂碍，没有挂碍。为什么没有挂碍呢？是这没有见识烦恼了，烦恼都断尽了。有烦恼才有挂碍呀、啊。佛经讲啊， 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那个就是挂碍是见思烦恼，恐怖是尘杂烦恼，颠倒梦想无明烦恼。你这个用这个智慧把这个三个烦恼都破掉了，好了，整个破尽就成佛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里讲这个三界无所挂碍呀，是见思烦恼。你有见思烦恼，不能出三界。三界没有挂碍，那三界的见思烦恼就断尽了。点览智慧众道之源，这个点就是经典啊，世尊所说的经典，总览一切的智慧，总览一切的智慧，众道之要，一切道法的纲要。世尊所说的经典呢，是出世间的这个一切的法都在那里，纲要都在那里。佛法是包括五乘的啊，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必至佛乘、菩萨乘，这五乘。那么最后五乘归一佛乘，就是一佛乘成佛啊。这三个呢，前面这个是啊，这个演说经法、宣布道教、断除以往、拔爱欲之本、度众恶之源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世尊用口业来教化众生。世尊用三轮教化众生啊，三轮哪三轮？就是身口意呀。我们现在我们在修，也是用身口意来修，修成功了就变成三轮了。为什么叫轮呢？圆满无碍，他的口业讲出法圆满无碍的，意业所想的清净圆满的，身业所表现的神通自在，这、就是三轮教化众生啊。头一个呢，到了那个度众恶之源那里啊，演说经法开始到度绝众恶之源这里头啊，这是属于口轮，就是用口业来教化众生，教戒轮，教戒轮，教戒轮啊，记心轮，就是用意业记心轮，那么身业是神通轮、神足轮，这三轮教化众生。由不三界无所挂碍是身轮啊，身轮点览智慧众道之源，这个是意轮，是即心轮。只是纲维昭然分明，只是是统摄的意思。纲维是什么呢？就是三纲和四维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啊，就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啊，这个来写一写啊。三纲五常四维八德，先讲这个三纲啊。三纲啊，就是君臣父子夫妇，这是三纲。三纲，君臣父子夫妇，君臣父子夫妇，三纲。五常是仁义礼智信，仁义礼智信。四维礼义廉耻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好，这整个的中国文化都在这里边。三纲五常四维八德，在民国八年的时候啊，在大陆上那个时候啊，胡适之啊，胡适还那时候啊正年轻呢， 他就主张打倒孔家店，烧掉宪章书，废除旧礼教，不要这些个三纲五常四维八村，不要。那后来就有人问他，那你说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你不要，那这个不忠要不忠吗？要不孝吗？要不仁吗？要不爱不仁要不义吗？要这样的好吗？要不和不平好吗？大家就打架好吗？他又说不出来。这胡适之先生啊，他们发起的这个新文艺运动啊，在北京那时候啊，好多的青年呢跟着走啊，说旧礼教吃人的东西啊，打倒孔家店，烧掉宪章书，不要这个旧礼教。这个目的他们达到了，但是达到一半，还没达到，共产党来了。今天中共就是这样来的呀。那陈独秀啊，那些人呢、啊，李大钊他们这些个人呢、啊，就阻止共产党。他们本来他们是想打倒，他们没有提出来。胡适之先提出来，好，你推出来要推这个墙，正好我们本来要推这个墙的，我们要请怪手来的。你要推那好，正好我们不要怪手了，一起把它推倒了，把孔家店推倒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大家也不读五经四书了，也不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了，他们不讲了，啊。就是现在台湾那个有的人讲的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就这就出来了。那这样就天下大乱了啊！天下大乱了，所以大陆就这样的，这共产党横扫，把这个中国大陆横扫，一下子很快就拿去了，没办法，年轻人喜欢这个嘛，要旧礼教干什么呢？要什么礼义廉耻干什么呢？这都是束缚人的呀，不要，好，不要。不要了，逞一时之快呀，但是后果看到了啊。今天中共他还是要这些呀，他不要也不行啊。你推翻了是可以呀，推翻了以后你这个房子你要推翻了以后你还得盖新的，盖新的你还是要钢筋水泥，你还是要砌砖盖瓦，你不然你房子盖不起来呀，他还是得盖。所以这个人呢、啊、人类的悲哀就是自作自受啊，自己用无名烦恼来伤害自己，大而国家，小至于个人，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先把这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稍微说一下啊。三纲君臣父子夫妇，这三层关系，就是一个从家庭啊，家庭的伦理到社会的秩序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孔子在世的时候，孔子周游列国嘛，都是想推行他这种理想。但那些个诸侯啊，遇到了有一个诸侯就问孔子。啊，说你这个，你说了这些个，你简单一点，怎么样把我的国家治理的强盛？孔子说很简单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他这个夫妇没有提，他就是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习近平说就这么简单吗？孔子说就这么简单。后来他想想，他说也是，假如要是君不臣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那还成个什么社会呢？所以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，是由家庭的伦理到社会的秩序啊。这个君臣是就是上下的一种社会上的一个次序，一个秩序啊。那么社会代表最大的就是朝廷，所以用君臣来代表。这个家庭呢是父子，为什么没有夫妇这关系呢？这夫妇啊，通常都有生，夫妇结婚以后一定生子女，然后才正为成为夫妇了。所以这个人道一开始是男女关系的，那个男女关系不能烂。中国有一句口号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善，孝为先。你这个邪淫不防止了以后，你这夫妻这轮坏掉了吗？这又坏了，你这个父子关系也没有了。你家里生这儿子到底是不是这个自己父亲的搞不清楚，那这个父子这恩义就没有了吗？父子这一轮的关系没有了，父子关系没有了后，大家都没有信用了，到社会上那什么君臣，那一个更没有了啊！所以这个是一种常道。我在成都读书的时候，我到了那个刘备的庙，叫汉昭烈帝庙，哦，很大，四川成都。前边中间是刘备啊，昭烈帝，这个左边呢是关公，右边是张飞。那关公那个庙上，他那上面有一块匾，我印象很深刻，谁提的我忘记了，写万古刚肠四个字，万古刚肠啊。 这个肛肠啊，就是肛，就是一个肛尾，就是人类呀、啊、一个伦理的一个大肛，就是长恒不变的，不会变的，万古都不会变的啊。那么关公和就是我们的切莲菩萨和这个张飞和刘备，当初他们在桃园三结义，他们就讲哈，好，我们三个呀、啊，是一兄，我们都是各姓各的姓嘛，一个姓刘，姓关，姓张，但是现在我们结为一姓的兄弟啊，我们大家共同兴复汉室，要把曹操啊天下打平治理，恢复汉室。大家发，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我们就发这个愿。发这个愿以后，这一生他们做到了，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大家后世都尊重他们，并不是尊重他们的武功啊，当然他们武功也很好了，关公啊张飞啊武功也很高啊啊，但是尊重他的这种能够万古刚强，遵守这个道义，道义。这个三国那个时候啊，东边是孙权，西边是刘备，中原是曹操，这三国啊，这三国这个时候啊，这三横三足鼎立，这个关系啊，就是这种平衡的关系，稍微一破坏就不行了，就不行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刘备就往四川去了，当初他还在荆州这边，往进入四川，四川呢把四川收服了，收服了以后呢，就把关公啊留在荆州守荆州，因为荆州跟孙权是靠边，孙权也可有也可敌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小，单独对曹操是不行的，这个刘备单独对曹操也不行，孙权对单独对曹操也不行，这必须这两家联合起来，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就超过了曹操了，曹操就没办法，曹操就千方百计要破坏这个吴蜀的联盟，他们两个非把它破坏掉不行，要破坏了以后他就各个击破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孙权呢这个力量啊也不大，他也是希望啊能够更进一步啊，那么跟这个刘备啊西蜀这个关系啊解得更密切，那么就派人呢、啊、就去说他有一个女儿愿嫁给关公的儿子，关公就没同意啊，这份政治婚姻不同意，他说这胡犬怎么可以，胡子怎么可以娶你那个犬女，这一说呀，好了，这个使者一说，孙权就火了，冒火了啊，冒火了，所以这不能动嗔心呢，嗔心一动后来引发一场大战呢啊，后来就换了这个陆逊守荆州啊，守这个陆逊呢就守在荆州的这一边对面，所以对面呢，关公一听说陆逊守了，说陆逊这是个书生嘛，哪里书生能领兵、啊、没有在意啊，就大意了，所以就大意失荆州啊。陆逊一上台了以后啊，他没有什么变更，没增加军队，反倒把军队往后撤，这一撤了糟糕了，关公那边中计了啊，结果把那些个东吴那些个猛将啊换上便衣，夜里渡江过去夜间就把荆州占了，结果逼着关公走麦城，遇着军队整个失败了，就被东吴捉到了，就杀掉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杀掉了以后啊，张飞知道了，哎，我这二哥死掉了怎么行了，我们马上就去找这个，就找刘备了，我们当初发誓的呀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啊，原来同年同月同日死啊，现在二哥死掉了，你还想当皇帝是不是啊，你当初那个誓言你忘记了。刘备说没忘，好，发。这个时候啊，诸葛亮说不能伐吴啊，要伐吴整个天下大乱了，就是这个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破坏了，破坏以后没办法抵抗曹操。但是刘备说不行，我当初是发了这个愿的，我必须要这样做。好了，刘备呀、啊，就是过这个张飞亲自在前锋，刘备亲率大军就来讨伐东吴啊。张飞的个性比较急躁又暴躁啊，为了急躁报二哥的仇恨呢，要这个他的手下赶快啊，三天之内、啊、做成这个各种的这个、啊、白衣、啊、白色的衣服吊孝啊，给他二哥。各种的装备要整理好，结果他两个手下的这个做不到。张飞说怎么可以做不到呢，把两个人抓起来，一个人痛打五十大鞭， 说你再做不到就杀头。他们两人想啊，这个东西没办法做到，要不然还等着杀头了，干脆溜了吧。他们就跑到东吴去了。你看糟糕了，这个在这历史上我们就看着很多事情啊，这里就有很多启示啊。他们跑到东吴去了，好了，东吴知道了，说你这个原来西楚要准备罚我们，你看那个从四川要到这个江苏这一带啊，那很远的路程呢。他就有准备了，这个刘备也带着大军，整个的秦国的大军都出来了啊。出来以后嘛，这个就跟着东吴这个东西就对峙上了。对峙上了以后嘛，这个兵啊，远道来的兵就要很快作战，因为这个士气才能保持嘛，一拖士气就没办法了，兵又想家，后边的粮草又补充不上，好了，这个战力就消耗掉了。消耗掉了以后啊，最后是这个东吴这个时候看准了机会，一个反扑，好了，打了个败仗就开始往后退呀。这一退了以后，糟糕了，兵不能败退的呀，一退了兵败如山倒啊。这个时候啊，陆逊就用火攻了，放火，说火烧连营700里啊，一下子烧掉了，糟糕了。刘备一窝囊也生气了，就在白帝城四川退到他那个国境的边这个中间，就在那生病，就死掉了，就托孤给刘备呀。这三国演义就到这儿啊，就没有看头了，刘备也死掉了，那就没有了，没有戏唱了。接着下边就是张飞也被杀掉了啊。张飞也被杀掉了，关公也死了，刘备也死了，这三个人呢，虽然他们功业没有成就，但是他们这种遵守道义的精神永远为中国人所怀念的啊。在这个四川那个大庙很大，盖得很大啊，我在读书在四川呢，星期天常去到那里去玩，那个很妙了，那个前面那个庙啊烟火并不盛，后边那个院子那个小庙，那个庙是谁的庙呢？诸葛亮的庙，孔明的庙，很小很小个庙，嚯，人呢挤得满满的，是烧香啊、抽签呐、啊，都在那里了，啊，后边一些个竹子，那个庙，这个中国人是很主张一个道德的民族，就主张道德的，所以不以成败论英雄啊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，要成败论英雄，就不是应该对诸葛亮啊，或者对关公对。刘备这么崇敬了，不是的，是因为他们有道德的关系啊。所以这个君臣父子夫妇啊是三纲啊，这个纲呢就是不能够变的，就是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啊，就是这种三个关系啊。第三个是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仁者是不杀生，义者是不偷盗，礼者不邪淫，信者不妄言，智者不吃酒。不吃酒头脑清明啊，保持智慧清明啊，这是五戒呀，这是佛门的五戒呀。你这个仁义礼智信，你说呀，这个太抽象。什么叫仁？有人说是我不杀人就是仁，那也不对。有人说我不杀狗是仁，有人说不杀牛是仁，不行。佛说不杀生就是仁，你看这佛门这个就具体要彻底，不杀生是啊，就是仁。然后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妄语是信，不吃酒头脑清明才有智慧，是杀盗淫妄酒。这个四维呢，就是仁义礼智信，这是中国古来的春秋时候就有了，管仲治理齐国的时候就提出口号：礼义廉耻果之四维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。你这个四维不能振兴啊，不能张大呀，那国家就灭亡了。那下面他就话呢，四维既张国乃振兴，你四维大家老百姓君臣啊，都讲究礼，都讲究义，都讲究廉，讲究耻，那么这就啊，这国家就会兴盛起来。礼是什么呢？规规矩矩态度。义是什么？正正当当的行为。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，耻是切切实实的奋斗，就是这样子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的。你看我们的学校里头啊，都是这个小学就是这个那个匾，还是我们老总提的礼义廉耻。中学提的就不是这个了，是亲爱京城。 这里一连词啊，现在讲那个八德：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。忠孝仁爱是社会的，信义和平这都是属于社会的，是社会层面的啊。要忠，忠是尽己之为忠，孝你是孝于父母，然后基于尊长。你在家孝的，你出来呀，一定能够对尊长也会恭敬，对皇帝也会尽忠，对国家也会尽忠。所以古来讲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。你在家里不孝顺，不可能成为一个忠臣的了，啊，不可能成为忠臣的。所以孝是原德呀。仁爱有仁心、仁慈、博爱，啊，这种人呢，你才能够啊。做任何的事情都和人家都愿意跟你合作。另外他讲信义啊，信义言不虚妄，义是行为正当，和平心平气和，就是这样做事情。那么做事情你功劳再大，一天到晚呢不能心平气和的，就不圆满，就不圆满，而且会有自己也烦恼，别人也烦恼，所以要和平。最后这个是这个八德，这不刚才讲的这个呀，刚为啊，就是这个。这八德也可以按照牲口义来分啊，忠孝仁爱属于义业啊，信是口业，义和平是身业，就是刚为。昭然分明，昭然就是明白，叫昭啊，就是昭。昭告我们呢，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的，开示五趣，开示这个五道，就是天啊、人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把阿修罗打散了，分到这五道里去啊。这一共叫五趣。度为度者，度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啊，世尊所以说法就是这个目的，决证生死涅槃之道。决定正确地指出生死流转和涅槃幻灭的正道。佛所说的经典就是这个啊。前面这个呢，只是刚为昭然分明开示五趣世间法，后边这个决定生死涅槃之道啊，就是这进一步说出世间法的啊。下面这是弥勒当知，这世尊第四次再告诉叫弥勒菩萨说，弥勒菩萨你应该知道，你从无始劫来修菩萨行，无始劫来就修菩萨行啊，弥勒菩萨呀，欲度众生其已久远，你想要度的一切众生啊已经很久远了，时间很久远了，从汝得道至于涅槃不可成数，从你身边教化得道的众生一直到涅槃，这个都大涅槃的了，都成佛的了，那不可称数，不知道有多少，数不过来，不可称不可数。如即释放诸天人民一切自众，你本人和十方世界的诸天人民一切四众，这个四众包括止宿二众，出家有二众，在家有二众，这叫四众，永劫以来辗转五道，尤为勤苦，不可拒言。前面讲汝即啊，就是说弥勒菩萨在行菩萨道，教化众生，教化这个诸天人民乃至出家在家的二众，信佛的四众，永远的这个时间以来呀，辗转在五道里边，三界生死轮回呀，忧为勤苦，忧愁不微呀、啊，辛勤地啊承受各种苦恼啊，不可拒言，没有办法很具体地说出来，没有办法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乃至今世生死不绝，与佛相知，听受经法，又复得闻无量寿佛，快哉甚喜，无住而喜。到现在呀、啊，弥勒菩萨也没有成佛啊。乃到现在生死那一般，弥勒菩萨当然教化这些众生的了，教化众生的，教化的人老师都生死憨，这个生死只是变异生死啊， 啊，不是那个分段生死了，已经出三界的变异生死了，这生死还没有断绝呀。那么遇佛相知，遇到本师释迦牟尼佛遇到了啊，能够听闻接受经法，又能够得到闻到的无量寿佛这种这部经典，快哉甚善呢、啊！啊，很快啊，很高兴啊，非常好，就是这样，很高兴啊，非常好。我们讲口语就是这样的，快哉，很高兴，善甚善，非常好。那么当然就是说呀，世尊说呀，是说我们这些人啊，那个闻到佛法的人，包括弥勒菩萨在内啊，久远劫来生死流转，现在闻到无量寿佛了。得了一个能够一生成就的法门，快哉甚善啊！每个人心里都很高兴啊，非常好。佛说无住而喜，世尊说我也助成你这种法喜啊，我帮助你们修行成佛。在下边就问了，下边就说了，你们前面就讲你没有一要有一合的赶快问，为什么无住如喜？我助成你的法喜啊，你佛法进一步的深入，不断的深入，法喜也不断地增加，无住如喜，无住而喜。弥勒菩萨呀，还要等56亿7000万年的时候啊，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看56亿7000万年，我们中华民族啊，有历史悠久，也就是5000年吧，那个零头还不到了，零头是7000万年呢。他零头还不到呢，你看这个在生死流转，要等弥勒菩萨来成佛，阿弥陀佛呀，那可真是阿弥陀佛了，那等到哪一年呢？啊，不能等那时候。这个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的时候啊，他是第一会就是度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要出家众啊，出家众。到那时候到弥勒菩萨那的时候，弥勒菩萨就说：“善来比丘。”虚法皆落，袈裟招身，那叫善来比丘。只有佛在世的时候有善来比丘。一叫善来说好，比丘你来吧。那当时他就像比丘像，头发胡子通的掉了，马上就袈裟在身上，他就本身就得具足戒，他就晓得应该怎么样做了。这叫善来比丘。那说有人说，那我将来等弥勒菩萨当善来比丘好了，不行，太久了哇，56亿7000万年，那等了好久啊，那中间受多少苦啊。不行啊，啊，要早点往生极乐世界回来，啊，跟着弥勒菩萨来度众生，这样比较好。说如今已可自厌生死、老病、痛苦、恶路不净，无可药者。说现在你自己呀、啊，也可以，你自然就可以厌恶啊，厌恶什么？厌恶这种生死的流转，还有一种老病的痛苦。这个老病啊，这个人一老，你看生老病死啊。啊，这四项没有一个能够例外的。生慢慢慢慢就老，老他就生病，生病就死掉了嘛。所以这个老和病是挨到的，一老了就容易生病，一生病那快死了，就是这样的啊。但是没老的时候有时候也生病，那恢复得快啊，恢复得快，一老了就生病，官能嘛更破坏了，不容易恢复了啊。所以现在学佛就求到一个地方，什么呢？没有老病死的地方，没有老病死的地方，那个就是涅槃呐、啊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！没有那么个地，没有老病死那么个地方，当然就没有痛苦，知道吗？啊，除了这个老病死以外呀、啊，没有你没有老病死以前，恶露不净啊，恶露就是啊不干净的水，不干净的流质，我们讲不干净的流质。九孔长流从我们身体里不断的流出来啊，你怎么弄它也不干净啊。无可药者，没有可以耗药的呀，没有一样值得我们耗药的喜欢的呀。但是一般人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见，都认为这是我，哦，这是我的身体，好好的保养啊，好好的好好照顾他呀，到最后啊他还是使你成了一个负担，没有办法。那么有智的人就知道这个了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所以佛就告诉后世的比丘要以四念处住，就是这样的，先观这个四念处，观身不净啊，没有一个干净地方，九孔长流都是不干净的东西。 从这口里流出的不干净的东西，你看那个里头的东西能干净吗？不干净啊，一定不干净嘛。既然不干净，那什么，那就没有值得喜欢的了。于是决断，应该下决心割断它啊，端身正行，就端正我们的身形啊。端正身形就是我们行为合于道德，端正行为，这还不行，要一做诸善，进一步的再做许多的修许多的善法，修己洁净，洗出心垢，修正自己啊，这种杂染不净，洗除了我们心地上的垢灰，心地上的不清净，这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就是这个。前面端身正行是诸恶莫作，一作诸善是众善奉行，修己洁净，洗出心垢，叫做自净其意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下边讲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度，转向正极，精明求愿，累积累善本。言行忠信，言必忠，言必信，行必忠。我讲的话，我一定要做到啊！这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这个就是忠，就是果。要能够忠诚的、忠实的履行我自己的话，就言行忠信啊。这个在《礼记》上讲呢，是助战立去伪，礼之精也。助战助善啊，助成。就是纯诚，保持我这颗诚心，去掉了虚伪，这是礼义的一个大经啊。那么这个忠信呢，是礼这个大本啊，忠信言忠信行笃敬，忠信是礼的大本，表里相应。我内心里想的和外边所表现出来的身口完全是相应的、相符的、相符合的。人能自度，转向正极，人每个人都能自己度自己，在互相的呀救济帮忙啊，惩罚救济，精明求愿，专精明了，他们去求取我这个本愿。这个精还要加个明，什么东西？专精，专精不明就会出毛病，有时候会走错路啊，有时候会走错路啊。比如说我们修一个法门呢，好，不知不觉走错路了，所以那个七角之头一个叫宰法，要宰法，你宰法要就要弄个不要走错路，就是这样的，啊，要明，求取我的本愿，然后呢积累善本，啊。积功累德的成就这个善法的根本。虽然一世啊，这一世当中很勤苦啊，很辛勤，很劳苦啊。周安世老居士啊，他那个安世全书里有这么几句话，他是主张人吃素的。有人说吃素干什么东西？吃素啊，吃素人说营养不良啊，寿命不会长的，而且瘦的啊，那个面黄肌瘦的，吃素干什么呢？吃饭们吃肉都好，肥肥胖胖的，红光满面，衣服又腐得像。周安世老说不是啊，他说你吃素啊，肥饥毁阴之，胖瘦回去是有点关系，腰瘦不逾焉，和你长寿短命那根本不发生关系的。吃素啊，百年之内我不如子，这一百年之内就是我们这一生之内呀，我不如你。你在物质上享受吗？一天吃好的，享受好，享好的，吃的红光满面，富富胎胎的，你看你这是大富大贵的样子。我这面黄肌瘦，你看着就是不如你呀。但是百年之后子不如我，百年以后我这一世完了，你就不如我了，你就苦了，我可就得自在了，就这么一句话啊。这百年之内我不如子，百年之后子不如我。有的时候啊，我有遇着那种邪见的众生啊，他也会问你啊，吃什么素嘛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，面黄肌瘦弄的，体弱多病，就是吃素吃的。你看我们吃饭吃肉多好啊，肥肥胖胖的，红光满面，精神焕发，这是邪见呢。 这种邪见，这种邪见呢不得了。昭安师老就是这句话，非己毁因之，妖兽不与焉，百年之内我不如子，百年之后子不如我。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啊，往远看，不看百年之内，要看百年以外，看到底是谁好。虽一世勤苦，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佛，快乐无极，常与道德和鸣，荣霸生死根本。你看啊，这就好了。须臾之间呢，这百年呢，百岁的光阴弹指过呀，一百年的光阴一弹指就过去了。你看这一弹指有多少，很快就过去了啊。我50年前来台湾呢，50多年以前来台湾，我想想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就像昨天事情一样啊，记忆力一点也没有衰退，记清清楚楚的。但是5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，自己由20多岁变成一个70多岁的老翁了。那古来呀、70岁一定退休了，古来的退这个政府的官员是70岁退休的啊，我们现在是65岁退休。现在因为事情太多了，所以要这个年纪大了不行，他65岁，古来70岁，